哦，所以在他知道了太子已经悄悄的出家了以后呢，啊，才明白说这个怪闷呢，就是印在悉达多太子身上的，实际上也是跟他自己有关系呀、啊，哦，但是呢，他是一下子也没办法了解这个闷的真意。后来太子出家了以后呢，苦修了六年呢、啊，啊，这时候大爱道啊，因为是从小他养大的，啊，那么心里很挂念，啊，尤其是听到说太子在这个雪山呐、啊，啊，修这个苦恨啊，啊，然后又说听说啊，饿得呢皮包骨啊，瘦得像一个我们讲就像那个啊，比较形容夸张一点，就像那个什么火柴棒一样那么瘦一样啊、哦。啊，他憔悴得像一个80岁的啊那种老人呢、啊，好像都连走都走不动，啊，因为当时修苦恨呢、啊，哦，就没吃什么东西呀、啊。那人的这个色身呢，总是哦啊，就是说会衰老的这样子。哦，那么当时在皇宫啊，晋幻王以下啊，太子的耶斯陀罗啦，哦、啊，尤其。啊，大爱道啊，哦，他们听了内心是很难过，但是总算后来好消息来了啊，听说佛陀正果成道了啊，这消息也传到了啊晋幻王这边来了啊，那么大爱道比丘尼啊也得到了这个信息啊，然后听说哎佛陀呢啊会回来。跟这四家族啊，大家再见见面。那么当然在他们迦毗罗卫国，哎，在晋幻王的王宫里面呢，那大家当然是啊，非常的啊欢欣啊，在期待。那实际上世尊的回宫呢，如果以世间法讲啊，是说把一些这个王子都带走了。以三世因果来讲呢，当时世尊呢渡走了很多的世家族啊，也是了解后来的三世因果啊。因为后来的这个琉璃太子啊，琉璃王啊，来出兵呢，来灭世家族啊，过去世的很深的恩怨啊，所以在世尊来讲呢，啊，你这个王族里面有很多的这些太子啊，哦，都是跟着他后来都出家了啊。那么佛陀当时回到这个啊，回到王宫来看自己的父亲晋幻王，啊，他并没有住下来，啊，没有留在宫里面说啊，住在皇宫里面没有，啊，比如说他原先啊已经到了这个王城，但就是先在外面，我们在外面就在那边晚上住在外面，还是一样，然后第二天入城，晋幻王这边已经准备了很多要供养。但是世尊呢带着僧团还是托钵了啊，所以在当初还曾经有晋幻王还有一点抗议啊，回到家里来了也不直接来家里，还像个外人一样还在外面啊，刚才做客家的我还拿个钵在那边托，对不对，还让我那么没面子，难道我们供养你不起啊，啊，但是呢啊佛陀也对他开示啊，啊，这为了表示平等啊，那所以呢佛陀的一举一动啊，啊，给当时的这个世家族啊，都留下了一个很清新而且很庄严的印象。啊，特别就是说啊，世尊的这个开示，啊，更使呢大家呢产生了一种超脱的感觉呀、啊。啊，所以很多人连晋幻王啊啊在内都皈依了三宝。晋幻王还后来还证得这个，我们就是证得出国嘞，证得哦，这个异流国就是西陀王国。那么释迦族呢，啊、哎，很多的这个啊子弟呢，都跟着佛陀出家嘞。然后这种情景呢，啊，只是看在这个大爱道啊他的这个眼里啊，而且又听到世尊的开示。哦，世尊的开示呢，大爱道都记在心里面， 所以他心里这样想，哎呀，我从小带大的悉达多，哎，太子出家了，而且真的成佛了啊。那么这么多的王族的啊，我们这些子弟呢也都跟着出家了，然后连自己所生的这个难陀啊，那难陀也是王子啊，哦，等于当时的啊悉达多出家了以后啊，难陀就准备将来要接晋幻王的位置的这个王子啊，啊也被啊世尊呢渡去出家了。所以大爱道心里就想，那佛法既然这样好，那么出家既然这样好，而且看起来男人可以出家去修道，那么女人是否也能出家修道呢？他就在想这个问题。那么这个念头一起来的时候，就在大爱道的心里啊经常在盘旋。所以有一天他想一想，他决心要随佛出家，他也要学着去了断生死啊，所以他把他的决心呢就像宫内啊王宫里面的妇女们呢这些女众宣布了他的决心，说他决心要追随佛陀出家去。那么在当时这一个房宫里的妇女们啊也都早就有这样的希望啊，啊只是因为身为宫女啊，哦，没有自由，而古时候啊你就是在王宫里面啊，你就是属于就是都是属于皇帝的啦，哦，也没有什么个人自由，所以不敢说出口来。那现在既然说哦他们的这一位啊这个啊这个等于就是说啊大爱道哦啊也就是说他们晋幻王的啊这个夫人啊既然这样讲了哦，那么大家就想说那我们就都追随啊啊要追随啊大爱道啊来出家。哦，这个风声一传出去以后呢，很多的这个王族里面的妇女们啊也都来跟随大爱道。那么这是我们来讲就是说释迦族啊空前绝后的一次妇女出家运动啊，也就是说佛教史上空前绝后的一次妇女的出家运动。那在当时跟随大爱道集体出家的妇女呢竟然有500个人。所以书在讲说以这个当时没有写金氏记录，应该到现在这个记录还没有被破了啊，就算有的话应该也没办法破他们的这个大爱道当时的这个啊跟着这个500个这个啊女众跟着出家成比丘，因为后来都证阿罗汉哦，就算说有曾经不知道哪一国突然来一个1000个出家，对，他不见得都能够证到阿罗汉，而且可能也没有那个福报说啊刚好是追随着佛陀哦，要遇到佛陀破，哦，那是难的，像我们都生在佛后吧，对不对？我们所幸还有这个3藏12部经典啊，还有啊这个佛法僧3宝可以依止，我们总算还不幸中的大幸啊。所以当时跟着大爱道呢要集体出家的这些宫女啊还有这些王族的女众500人之多。但是有个问题，佛陀他自从回到祖国的这个迦毗罗卫国啊，把这个王宫里面的渡走了大批的这个青年王子以后呢，他为了不使这些已经出家的这个王族的子弟啊再受到俗情的这个牵累啊，所以呢很少再回到祖国来，就带着这个僧团呢到处去吟游，到处去弘法啊。所以在这个当中哦，大爱道他们想出家，但是哎找不到佛陀嘞，佛陀已经哦又到别的国家去了，又等了很多年以后呢佛陀终于又回到祖国来了啊，又回到迦毗罗卫国来。那么这个对于这个大爱道来讲呢哦，这是一个啊 天是良机啊，很好的机会啊。那么呢，他就前往这个城外的多根树岩啊，就是到这个一个叫做多根，就是很多很多树根的这个树多根树岩呢 啊这个发言这个地方呢啊，他认为说他的愿望可以实现了，他自己就带了这500个妇女呢，到多根岩啊，到这个多根树岩呢去礼见佛陀。啊，然后呢，首先呢，请佛陀向他们先说佛法的道理，就请世尊开示。啊，然后呢，就由大爱道呢领导着全体的妇女向佛陀合掌恳求，啊，就是求要出家了。啊，那他用很技巧的话这样请问啊，啊，说大德世尊啊，有没有女人在佛教中出家的呢？有没有女人在佛教中出家之后也能兼修清净犯恨证到四种沙门圣果的呢？就是请问啊，就用这样问。那么世尊呢，他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觉的一切智人啊，实际上他们来的用意他都已经早就知道了，所以呢他对大爱道就直截了当的跟他们回答啊，那就是针对大爱道跟这个500个啊跪在面前的啊这些女众，他直接的跟他们讲，你们要问这些事吗？不过我要告诉你们啊，大爱道，你们可以穿着在家的服装修学佛法的清净犯恨，若能做到纯净圆满无垢无染的程度，同样可以得到无上的利益安乐，就说你们在家修就可以了。好，在当时的这一个啊大爱道呢啊又在恳求，哎呀大德世尊啊，恳求慈悲吧，也让我们妇女出家吧。哦，大爱道等于再次三番向佛陀恳求，但是呢佛陀的回答都是同样的劝他们在家修行啊。那么这使得这个大爱道很伤心呢，但是因为佛陀的这个啊这个威德哦啊，使他呢不敢呢再继续啊恳求，那只好很恭恭敬敬啊，就是说啊礼谢了佛陀以后呢啊，只好重新回到啊王宫里面去了啊。这公呢心情真不准哦啊，但是没办法。那但是这个佛陀的不引所请啊，虽然使大爱道很伤心呢，但是呢他却毫不灰心呢，也不退心啊，相反的呢他竟号召啊跟随他的这个啊500个妇女啊采取了进一步的行动，就是怎么样呢，为了表示他们的这个啊求法的这个心切，为了要表示他们确实是真心的要求请出家，所以怎么样呢，自动的剔除了个人的啊秀发，就把我们古时候啊女众都很注重自己的头发是不是很漂亮哦，还把这个啊头发呢就剃掉了，然后呢就自动的披着了坏色的袈裟，就是说把、啊、那个衣服啊只要把它好、哦、不要说是红的很漂亮或是青的黄的白的绿的啊，没有那么单一的颜色啊，就是说弄些铁灰色的，然后把它混成一个看起来不可爱的颜色的衣服啊，他们就自动的披着了这种坏色的袈裟啊，然后一切办妥之后呢再度要去觐见佛陀，等于就自己大家500个都把头剃了啊，那就要再去求佛陀。但是当他们呢又赶到这个多根树岩的时候啊，佛陀以及啊他的这个大比丘的啊僧团们呢已在前一天呢就离开了。那么大爱道呢 他在无可奈何之下，那么就只好率领着这个500个啊女众呢，就是沿着佛陀所经过的这个路线，就是随后跟了前去啊。啊，以现在讲就是说道心坚固哦，就跟着世尊的脚印呢，我就这样一直追啊。啊，但是呢，他们呢跟佛陀之间的距离啊，始终呢就是隔着一天的路程，就是你都碰不上。啊，尤其女众啊，体力，尤其他们当时在皇宫都是王族宫女，平时是哦养尊处优啊，哦这方面的体力就比较差了哦。那所幸呢，虽然是追不上啊，后来佛陀呢，在一个叫做相思林的地方啊，我们现在讲啊，就是一般男女在那个相思病的那种相思林哈、哦，相思的树林呢，就是相思树很多的地方啊，啊，这叫相思林的地方呢，啊，僧团啊，就是说暂停了一天在那边休息，啊啊，结果呢就让大爱道他跟他的尼众们这500名呢就赶上。那么因为这个王族的这些啊妇女啊，啊一向呢在这个深宫里面哦，他们也从来没有说长城的这个跋涉。也从来没有吃过这样的辛苦啊！啊，因为在路上等于是像人家金人在急行军一样，也没有办法休息哦。哦，那么这个昼夜在赶路哦，哦，啊、有时候我们说风吹雨打太阳晒，啊，而且也没有说像在王宫一样随时哦要吃什么都有啊，所以也没有办法有定时定量的饮食，那么也没有办法有足够的休息啊和睡眠。啊、哦，那么天气如果热的时候呢，我们来讲哦，尤其印度啊，哈、哦、哈，印度那个太阳是把你晒得你是吃不消的哦，而且灰尘很大，风飞刷金高，如果是下雨的时候呢，那个啊，满路呢都是那个肮脏的那个泥泞呢、啊，啊，你要走也不好走，所以他们呢这样子赶路赶了那么多天呢，大家的脚上啊。都起了水泡，哎，那个水泡都磨破了。我们那个是磨破了就知道，那很痛的。啊，像师父我们年轻的时候当兵的时代，哦，就训练那个叫做行军呐、啊。哦，行军你就是你要背着步枪哦，背着背包啊，以前的时代要带钢盔啊，哦、全身这样子，哦，你走到那个脚都起泡啊，甚至稍微停下来。啊，路边一休息不休息啊，一休息又躺下去又爬不起来了，哎，为什么那个脚都快要抽筋了？你想想看，啊，何况说他们，你看追了好几天呢，而且怎样，女生是最爱漂亮的，哦，没时间可以好好洗澡，你想想看，哦，他们身上那个灰尘又那么厚，啊，我们现在讲不必擦什么化妆品呢、啊，不必擦什么什么什么特别名牌的粉呢，脸上都是一层，啊，不过是灰尘。啊，所以等到他们赶上佛陀啊，礼见世尊的时候呢，啊，已经是讲站都站不稳了，那个顶礼下去呢，趴下去就差不多快要往生了，那屁股都会背背开，啊，但是呢，很有诚心，啊，所以佛陀看到他们这样辛苦啊，又这样虔诚的啊，为了要出家哈、啊，这样。自己都把头剃了啊，自己又穿了坏色的这个染衣哦，啊，等于是模仿的袈裟了，不是正式的袈裟，总算是仿冒的啊。那光头也没有师父剃，那个都算仿冒啊。啊，不过剃光头也是自己的自由啊。啊，但是那么虔诚的赶到以后呢，啊，那么世尊呢啊，就答应他们大家安慰的啊，讲几句啊，而且会跟他们开示一些佛法。那么在当时的大爱道啊，还有他这500位啊女众呢，哦，感觉啊很温馨啊。他们想说，佛陀既然这样慈悲的哎安慰他们，那么一定就是说被他们的这个行动啊所感动了、啊、哦。我、哦、看到我们自己都把头剃了哦，把一些身上的这种啊金银珠宝都放下来哦。啊，也穿了这个啊，这个坏色的这个啊袈裟啊，心里想佛陀一定会准许他们出家了。 啊，所以在听了世尊的开示以后呢，大爱道呢又领导全体的妇女啊，就是说礼佛，然后合掌啊，我们就是说跪着啊，恳切哀求啊，跟之前啊一样啊，还是请示佛陀啊啊，这样问大德世尊啊，有没有女人在佛教中出家的呢？有没有女人在佛教中出家之后也能兼修清净犯恨，证到四种沙门圣果的呢？因为大爱道也很聪明，他晓得世尊也不会打妄语啊，哦，所以他用这种问法。但是呢，想不到佛陀虽然已经看到他们啊，都已剃了光头啊，也披了坏色的袈裟，但是没有改变他的原则。是佛陀这一次怎么讲啊？佛陀说，你们要问这些事吗？不过我可以告诉你们，大爱道，你们可以剃除头发，披着幔条无缝袈裟，在家乃至进行受兼修清净犯恨，若能做到纯净圆满无垢无染的程度，同样可以得到无上的利益安乐。换句话讲，还是没有接受他们出家，只不过是讲说，意思说你们头都剃了嘛，哦，啊，那么你们这个刚刚师父讲的那剃光头是你的自由啊，那你们可以剃除头发，披着幔条无缝袈裟，这有规矩。啊，像师父啊，因为啊，我们照古老规矩啊，啊，身坐说法，那就要穿这个叫做大衣哈，啊，身茄里就大袈裟啊，要穿这个大袈裟。啊，我们一般讲的福田衣。那，啊，如果是说我们在家居士呢，他披着叫做是这个叫做幔衣啊，就是说他看起来是袈裟的颜色啊，但是呢他没有啊，没有这个福田的这种，没有这个条纹啊，所以世尊跟他讲，大爱道，你们可以剃除头发，披着幔条无缝袈裟，意思叫他们说，在家乃至进行受兼修清净犯恨，若能做到纯净圆满无垢无染的程度，同样可以得到无上的利益安乐。哦，大爱道又再三的恳求，佛陀还是不承认他们出家的要求。哦，所以现在大爱道呢感到很失望啊，很沮丧啊，这时候感到内心的这种空虚跟惆怅啊，所以呢啊就哭了哦，毕竟都是人了哦，所以他带了500个这样子这么诚心，结果世尊还是不听他们出家，哎，所以就啊就是要顶礼世尊以后就是啊告假出来了啊，就是在门外啊在那边痛哭流泪啊，哦，当然他哭那500个，嚯嚯，我个过来那个哭声震天呢，对不对？那你看世尊呢如如不动，嚯嚯，真不简单，对吧？为什么讲你们有哭的自由哦？为什么讲烟气星空啊？是谁在哭啊？又是谁在听啊？哦，所以有时候这个都可以参的。但是这时候有一个问题啊，这个也是啊，针对我们现在呢说会有这个比丘啊，就尼众可以出家做比丘尼的，在啊释迦如来的教法里面呢啊，能够有这个啊这个尼众出家成比丘尼的因缘的缘起，这个很重要，就是佛陀的侍者。阿难尊者他是出名的软心肠的，心很软，他刚好从外头回来哦，看到这个世尊的这个姨母啊，哦，就是大爱道 啊 就是当时啊还没出家就摩诃啊波斯波提啊，看到他在那边呢、啊、在佛陀的门外、啊、悲伤的哭泣。但是阿难尊者他心肠是最软的啊，但是当时他还没有证到阿罗汉果，所以他对佛陀的心思啊那更是莫测高深啊。但是他摆在眼前的事实使他感觉非常同情啊，他想说哎呀那世尊的姨母呢怎么在世尊的门外在哭啊，哦，那么当然就去请问了大爱道哭泣的原因啊。那他听他这样讲说哦，为的是要求请出家，世尊不听啊，哦，没有准许，所以大家这样很伤心啊。那因为阿难呢很有同情心的、啊，他就跟他讲啊，焦达弥啊啊，因为大爱道呢，他过去的俗名还有一个名字叫做焦达弥，啊，你且不要伤心，你等一会儿，让我去为你们再向佛陀请求一下，哦。那这里面有一个因缘，因为阿难尊者呢，他是非常的尊敬佛陀，啊，因为都是跟着这个世者哦，哦，一跟就是最少二十年以上，啊，那么佛陀呢，也是特别呢啊，珍惜这个阿难的，啊，尤其阿难呢，他经常就是说啊，随时在佛陀的左右啊，所以有时候讲话的机会就比较多啊。所以说话都比较方便啊，就像我们古时候讲说那个宰相的那个门丁啊是三品官，你别看他是说哦是个公友站在那个宰相的大门口啊，在那边传报啊什么开门的，因为什么他有机会跟宰相讲话，你有时候你一个什么外面的什么部长省长哦什么长啊什么什么知县啊、哦、古时候的什么，有时候你没有机会跟宰相讲话哦，等于类似阿难就像类似这样，他有机会、啊、经常可以跟佛陀啊来表达一点意见，所以他在想到说那么大爱道是佛陀的姨母，尤其在这个服役这个佛陀的恩情上来讲啊，也等于就是佛陀的母亲呢 所以阿难就心里想说哎呀那佛陀啊你应该要允许大爱道出家的请求啊，所以呢他顶礼了佛陀以后呢啊，阿难呢也是用很技巧的方法去向佛陀请示，他世尊我想请示一个问题，有没有你人在佛教中出家呢，有没有你人在佛教中出家之后也能兼修清净犯恨证到四种沙门圣果呢？哎，佛陀呢他知道阿难尊者问话的用心呢 是为了替大爱道求情啊，但是呢佛陀呢还是照实告诉他，为什么？因为如来是真疑者实疑者如疑者不狂疑者不异疑者，佛陀啊他不能不打妄语的啊，他是不说妄语的啊，所以你哎、阿难这样在问，他就直截了当讲是的，是有的，在过去诸佛的时代都有四众弟子，那就是男人出家为比丘，女人出家为比丘尼，男人女人在佛法中出家如法修行都可以证到四种沙门圣果，从出国异流到四果离异的阿罗汉男女一律平等啊，换句话讲就是说如果是啊如法修行，无论是出家的比丘或是出家的比丘尼都可以证到啊这个四果离异的阿罗汉啊，同时又开示啊，至于在家学佛的男女便是优婆塞与优婆夷，如法修行除了不得阿罗汉果都可以证到三种圣果，从出国异流啊，我们讲就是说 啊，到三国的不凡国，男女也是平等啊，就是说出国我们讲究一流，就是说西陀梵国啊，再来就是斯陀含国，第三国就是阿难含国，而男女也是平等。哦，那么阿难尊者呢，他就静静的听完佛陀的开示以后呢，他就赶快接着讲了，那既然如此的话，世尊是不是也可以准许女人出家呢？意思说，既然在过去的佛陀的时代，过去的诸佛时代，哎，都有四众弟子啊，都有男人出家为比丘，女人出家为比丘尼，那么世尊是不是也可以准许女人出家呢？结果佛陀听了阿难尊者的请求啊，他就讲了很严肃的话。佛陀这样讲，他说：“阿难，你不要多管闲事啊，你不要替女人请求在我的佛教中出家，你不要为佛教制造不幸的命运。你要知道啊，如果允许女人出家，我的佛法便不能久住一世，正法住世的时间呢，便要减少500年呐。”许可女人出家之后呢，想出家的女人必然很多，譬如一个人家男少女多，这个人家一定不会兴旺，一定难防盗贼的偷劫与损害，所以女人出家破坏正法也是如此啊。阿难啊，又像种田的人家，哎呀，这个苗场谷收之际啊，忽被狂风所吹啊，冰雹所打，损失必定惨重。女人出家对于正法而言也是如此的不利啊。阿难，在像甘蔗盐田即将成熟之时，突然遭受到病虫的侵损啊，收成一定很差，女人出家对于正法而言也有同样的不幸，所以你不要为女人求情。这个地方我必须稍微把它说明一下，不然有的会感觉说怎么这样。实际上佛陀呢，他并不是说啊，好像说这个轻视女众。哦，我们讲最简单，在古时候，尤其在古时候啊，那个农业社会啊，就是说一个家庭，所以古时候确实上为什么会比较注重这个男丁呢？很有原因，比如你要打猎也好，要耕田也好，要做粗重的事情都要壮丁，因为女生呢受于先天的限制，体力比较差一点，加上又有生理期啊，她都比较不方便啊，尤其我们可以看他一个家族，那个村庄，啊，比如说你这个家族要兴旺的话，他一定是什么？哦，儿孙满堂，男众的很多，哦，他这样的力量强。啊，如果是说你这个家庭里面都没有男孩子，所以古时候为什么讲哦，很担心哦，说什么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好，哦，然后就算有后，还希望说要有壮丁，他有原因呢。因为怎么样，如果是一个家人，一个人家哈，或是一个村庄，他男少女多的时候，他会怎么样？阴盛阳衰，阴盛阳衰，哦，啊，一方面男的寿命也会减短，第二方面来讲，就是说比较不会兴旺，哦，因为你男众不多的时候啊，女众他如果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是一个互动，女众如果越来越多的时候，他会变成说。如果外面来的别庄的别个村庄来的坏人啊、强盗啊、小偷的时候呢，你总要保护的力量比较不够，哦，啊，所以他讲说，哦，在这个地方，哦，那么因为一发现说可以出家，因为你总他比较能够体会到那个生老病死啊、爱别离苦啊、怨憎会苦啊、求不得苦啊、五阴炽盛苦，他有的会有出离心。啊，你佛法既然讲平等，你总要收啊，你一收的时候，女众越来越出家的越多，糟糕啊，男众的出家人越来越少， 哦，到最后就是所谓的阴盛阳衰了。哦，所以他这里面有很多的顾忌，他并不是说啊特别怎么所谓的看不起女人或什么样啊。所以在当时呢，这个阿难尊者呢，哦，他又跟世尊求，他说女人出家虽然对正法不利，但是大爱道他是世尊的大恩人呢，佛母命中之后全由大爱道来抚养如意世尊呢，古时候还吃奶的咧，哦，你还喝他的奶长大的咧，那么念在这份母子的恩情上啊，难道就不该度他出家吗？哦，佛陀就跟阿难开始的，你的话虽然不错啊，大爱道对我的确恩重如山，但是我也并非啊知恩不报，而是为了整个佛法的命运，为使正法注视的时间更久啊，为使能有更长的过程接引更多的众生来信佛学佛而走上解脱之道，所以我不能为了个人的私情啊，哦，啊，为了要啊方便报啊大爱道的恩而放弃更多的众生啊。他同时以我佛法的角度来说呢，啊，我们是一定要报父母恩的，啊，所以呢，啊，在凡夫来讲，为人子女者，虽担着父母啊，置于两肩呢，啊，就用一个担子哦，挑着父母置于两肩呢，啊，啊，绕这个西明山呢，啊，经过百年呢，乃至把这个脚都磨破流血呢，啊，还不能报父母的大恩呢，啊。所以说，在佛法里面来讲呢，最要紧的是使父母信仰佛教，得见呢四圣谛，就是苦集灭道的四谛的这个真道，走上解脱生死之途。啊，这个呢不是说我们只有用衣食啊各种的供养可以比。所以呢，阿难，我跟你讲，我已经使得大爱道呢在闻法之中得知三宝。皈依了三宝，受了五戒，明白了苦集灭道的四圣谛仪，他已经证到了出国异旅，他将来必定解脱啊！所以我已经报过大恩了。意思就是说，在这么多次的这样啊追着说要出家啊，哦，来请法，我对他的开示呢，他已经证到出国，所以将来他一定可以解脱。换句话讲，我已经报过大恩了啊，不一定就是要度他们出家。但是这时候这个阿难呢，啊，虽然听了佛陀的一番开示以后呢，虽然也了解说佛陀啊为了让正法更久住啊，为了避免阴盛阳衰啊，所以说啊不听女人出家是有一点道理，但是他一想到说这个大爱道啊还在这个门外，还在哭啊，还跪在那边呢，哦，所以呢，他就鼓起勇气啊，就又向佛陀啊请求。他说：“那么世尊呢，啊，根据你的开示，过去诸佛都有四众弟子啊，哦，所以呢，但愿世尊也同过去诸佛一样啊，准许你能出家。你能出家，受了比丘尼戒，既然也能同比丘一样。”最高可以证得阿罗汉果，所以呢，请求世尊也给他们一个极深证得四果的机会。就是说，根据佛教的记载，要证得四果阿罗汉呢，一定必须是出家，在家居士是可以证到三果的，哎，阿那含果、不含果。哦，所以这一个。阿难呢再三的请求，哎呀，所以佛陀实在是哦，那么想一想好吧，那么你这个大爱道本身再三的恳求啊，由阿难啊又讲出这么多的大道理啊，又一再的恳求啊，所以呢他想一想，那既然要听你众出家，又担心所谓的阴盛阳衰的问题，那么为了挽救佛教呢不致快速的衰微， 所以他很不得已，便为出家的女性呢，啊，特地制定了八条规定，就称为八不可违法，啊，也称为八禁法。然后佛陀命令阿难尊者说，你转告大爱道，如果能够遵守八条规定，啊，大爱道跟这五百位他们便算比丘尼，啊，而且佛陀不要女人亲自到佛前剃度，啊，佛陀为防外人的讥嫌，不使比丘度女人出家，啊，换句话讲，尼众呢，你要尼众自己度，也是以戒为师，啊，后来的比丘尼戒是另外，但是基本开始是以八敬佛，你能够遵守八敬佛，你就可以出家。啊，所以佛陀呢也不亲自度女人出家，啊，而使大爱道等五百妇尼依八敬法而得度出家，啊，那么比丘尼的八敬法的，啊，这个条文就是这样，啊，一百下比丘尼要礼初下比丘族，二不骂比丘，三比丘尼不得己比丘过，比丘得己比丘尼过，四比丘尼受祭足戒，悉在恶不生且中受，啊，先于十人尼生且中受戒，再求十人比丘生且为之作证。五比丘尼犯生产罪，应在恶不生且中忏除。六每半夜悉求比丘教戒。七不同比丘住一处安居，也不得远离比丘住处太远安居，啊，为便于请求教戒故。八安居圆满，应求比丘为比丘尼作见闻已罪的三种自次，啊，就是根据所见所闻所疑的犯戒四十几罪，啊，等于是说如果大爱道跟这五百，啊，女众能够遵守八敬法，啊，那就依这样出家，啊，所以阿难尊者，啊，就很高兴的，啊，赶快将这个八不可违法，就是八敬法，啊，转告大爱道。大爱道听完以后啊，满心欢喜，顶戴受持，依教奉行，啊，他非常欢喜，啊，然后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啊，那么大悲世尊所制的八条规定之中，关于百下比丘尼要礼初下比丘族的要求，啊，我有一些疑问，世尊不是常说平等平等的吗？啊，哦，阿难尊者把这个意思去请示佛陀啊，啊，佛陀就开始，啊，我这八条规定呢，是为维护佛法而制，也是为了爱护比丘尼而制，使比丘尼们以比丘为师为导，比丘尼才不至没有保障，才不至没有教义，才不至形成骄慢而变成腐化，而腐蚀了佛的正法。然后从那一天以后，大爱道比丘尼，啊，跟那个，啊，五百女众欢喜，啊，信受依教奉行。所以在释迦如来佛的佛教之中呢，啊，从此以后就有了比丘尼，啊，祭足的四众弟子。从那个以后，凡是女人要求佛剃度出家，佛陀都通通命令大爱道为他接引。甚至如果有女人向佛陀的诸大比丘弟子求度出家，那大家也都介绍去给大爱道为他剃度。而且佛陀在当时，啊，是不允许男众的比丘直接剃度女众，啊，佛陀以及佛陀时代的所有比丘也没有一个曾经剃度过女众，啊，比丘尼众之中啊，后来那个神通第一的，啊，莲花色比丘尼，他当初虽然是因为目犍连尊者的教化而发心出家，但是他出家的亲教师 还是大哀悼，还是叫他去大哀悼那边出家。所以呢，最初呢，出家的这个五百比丘尼啊，当时是依八经法，但是这以后呢，到目前的出家的女众呢，要受戒啊，今悉在二部僧伽中以结摩罚受戒啊，所以从那以后，大爱道比丘尼的责任呢，他是非常的大，他自己敬佛奉法啊，礼僧就是对这些比丘大德比丘啊，多是很尊敬啊，他完全依八经法啊来这样子依教奉行，而且呢，在当时的佛陀呢以及这些比丘大德们呢 都不会直接去管理乃至过问这些比丘尼的生活啊，那么这个都是以这个大爱道比丘尼呢他的尼众僧团自己来管理啊，那比丘大德的教戒呢，教戒比丘尼呢也只是每个月两次，就是在这个诵戒的时候啊，尼众要请大德比丘啊来为他们就是诵戒开示啊，所以这个比丘僧团的这个统理呢是以佛陀为中心的，实际上比丘尼僧团的统理呢理论上虽然说是以佛陀为中心，实际上也是以大爱道比丘尼为依准他既然为了当时的妇女们呢争取了出家的机会也为出家的尼众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所以他实在是一个我们来讲就是说在佛法里面呢值得大家呢敬佩的一位这个大德比丘尼。那么这个时间呢很快的人在世间呢总是生老病死，那么大爱道比丘尼呢他经过了那么多年呢，他本身证到了出家人的最高的这个境界，证得了阿罗汉果而且追随他出家的五百这个尼众呢也都个个都是我身已尽犯恨已立所作一已办不受后有的阿罗汉这五百个都证了阿罗汉但是他年龄呢已经呢什么120岁了这些当初跟着出家的也差不多都是那个年龄都是在这120岁左右了所以呢这个身体既然老了大爱道比丘尼他就想那我们对自己这一生已经可以做一个交代了就是要请求世尊呢他们要入涅槃所以有一天佛陀又回到祖国住在迦毗罗卫城的多根树岩大爱道比丘尼就率领着跟他当时同时出家的五百位比丘尼再去顶礼佛足，那么听了佛陀的一番开示以后，大爱道便向佛陀报告他的来意并向佛陀请示说，世尊，我现在希望入涅槃了，不知是否可以，就是说世尊是不是准许我那么我们入灭了入涅槃了。那连着讲了三遍以后呢，佛陀都是默然听受，说到第四遍时呢，佛陀才问，你是为了涅槃而来说这话的吗？你是为了说你们就准备要延期了才来讲的？大爱道就讲，是的，世尊，我是为了涅槃而来说这话的。那么世尊就讲，既然如此，我还有什么话好说呢？诸行无常，悉皆如是所谓机器皆消散，从高必堕落，何会终别离，有命闲归死。人命是有限的要实持于血肉之躯的永生不死，那是不可能的。 啊，好在说你已在生死之中已经得到了解脱啊，你要涅槃，我还有什么话好说的呢？哦，于是跟着大爱道同时出家的500位大比丘尼也都向佛陀请示啊，也说他们都要入涅槃。佛陀好，就是啊，应可啊，听喜。哎，那么他们礼谢了佛陀以后呢，啊，又去啊感恩阿难尊者啊顶礼啊，然后到各位上座长老比丘呢一一礼谢，一一告示。但是大爱道呢，他对于年轻一辈的女性出家人呢，就是后来还有这些还没证果的呢，他还是有些放心不下。所以在告辞了佛陀以后呢，啊，及诸位上座长老比丘之后，回到他的这个尼寺的僧团，他又举行7天的法会，啊，为比丘尼、还四叉摩那、沙弥尼啊演说妙法，再三嘱咐。然后在这7天的法会之中呢，使得所有的听众尽沾无上的法义，证得殊胜的妙理。那么这就是大爱道呢，跟他的啊500个啊大比丘尼呢啊给他的尼众弟子们的最后的法言。然后呢，他示现神通，他在这个正果又从来没有现神通，但是准备涅槃之际呢，为使众生升起信心呢，所以大爱道现神通。那其余的这500位大比丘尼呢，也各个现其神通啊，各个以其殊胜的定力，我们说随念所至，当下就隐身不见，一下坐在这里突然不见啊，然后突然就在东方的虚空上面，在半空中，我们说现思维仪，在空中行住坐卧啊啊，然后呢啊，身上出佛，身下出水，身下出佛，身上出水啊。然后在南南西北方呢，它可以从这边突然出现又不见，它在那边出现啊啊，然后本身呢入这种火光定，就他的身体好像变成透明的，你可以看到身体放出光啊，放出啊黄光啊、青光啊、赤光、白光啊哦，然后现了神通以后啊，就入禅定，然后从初定至非想非非想处定啊，然后又从非想非非想处定渐至啊向下而至初定，然后在这个初定这个当中呢，就是入涅槃。哦，那大爱道比丘尼的这个涅槃呢，啊，是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啊！啊，当大爱道比丘尼涅槃的时候呢，大地震动，啊，光明朗照，虚空中呢，诸天啊，天上的天人感叹之声呢，哎呀，如鼓如雷呀、啊！啊，同时呢，善机各处的这个诸大圣者呢，诸阿罗汉呢，哎，都被震动。啊，都感召到说，哦，大爱道已经涅槃了。那国王大臣啊，长者居士也都知道了啊，所以呢，大家都拿了上等的这个香木，前往大爱道的涅槃之处呢，恭敬焚烧，要供养舍利啊，准备那么多的香木啊。当时呢，啊，比丘里面有啊，阿诺教成如、舍利佛、大目犍连啊、阿耨罗陀啊等诸大长老比丘。啊，王公贵族有波斯匿王啊、琉璃太子啊，啊，啊很多的大臣眷属，啊，有什么这个几孤独言的这一位长者啊，还有仙寿啊这些大长者啊，啊，还有这个啊皮色切姆啊，啊以他的眷属，以及附近很多的国家的啊国王大臣，啊，大家都来。那么最难得的呢，就是说，也是我们现在讲的啊世界纪录啊。要算大爱道这个鱼鳞送化的伟大行列，他在前面呢，啊，波斯匿王呢将种种宝衣严饰之际啊，盛装500乘椅，就是500辆车子啊，啊，并持种种香花以及宝船、宝幡、宝盖啊，及各种的这种乐队，就是罗列啊，在前面引导，啊，那就方讲顶头了，哦，那在他的左右呢？尊者阿难陀、尊者难陀、尊者 啊，阿耨罗陀尊者罗侯罗呢，抬起大爱道的这个灵仪，缓步而行。也就是说，啊，这些大比丘啊，对吧？哈，大家呢抬着他的这个啊棺材就对，哈，在缓步前行。而且当时的佛陀啊，我们的大悲世尊呢，他用右手扶在大爱道的这个啊灵仪，缓步而行。看世尊亲身这样扶着上行。哦，那么其余的诸大比丘啊，那么多的比丘僧众呢，则各个分别抬着诸大比丘尼的灵仪，缓步随从，还有同时有500个涅槃。哦，那么到达这个荼毗场所啊，哦，那是一个非常平静、非常辽阔、非常空闲、非常清净、非常庄严、非常极静的一个地方。那么世尊呢，为使大众啊，啊，能够看到大爱道以500大比丘尼的最后仪容，使大众深深尽信得大利益，所以便将盖在大爱道及500大比丘尼面上的这个宝衣啊，哦，就轻轻地把它解开啊，同时让大众看，哦，提醒大众，你们看到了没有，大爱道啊，焦达尼啊，以及这500大比丘尼，他们都是120岁左右的人，但他们的头面与体态现在看起来是不是还像16、17岁的少女那样，这是不可思议的事，但这也不是没有原因的事。我告诉你们大家，这是他们在过去世中所种的善根啊，大爱道比丘尼，啊，过去世他们曾经在迦摄佛的时代啊，集体供养了佛的舍利塔，所以能够在我法之中集体出家得道，并且有此不老的殊胜妙相，所以你们也该敬佛闻法，广修供养。所以由今天的这个如来藏中的故事啊，我们可以回到世尊那个时代，哎，大爱道比丘尼呢啊，实际上是释迦如来啊，教法当中的第一个比丘尼，也是说为了求法为法最诚啊，吃苦最多的比丘尼啊，他也是给这个佛教呢所做贡献最多的一位比丘尼啊，也是受到了最大的这个殊荣的一位比丘尼啊。啊，当然呢，我们今天呢啊，我们这个如来藏中的故事呢啊，就是以啊大爱道比丘尼的啊，传奇的一生啊，来作为这个故事的主题啊，当然也希望啊，我们这个啊，现世的无论是比丘或是比丘尼啊，大家见贤思齐啊，以法为师，以戒为师啊，我相信啊，这样我们的啊，世尊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啊，十方常住三宝，乃至大爱道比丘尼呢。啊，希望也都欢喜。好，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啊说经圆满，大家功德无量。